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7月18号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Sometimes these other countries are considered so-called allies. They've taken advantage of us for years. We lose jobs, we lose revenue, and they gain everything.
特朗普在演说当中批评，在拜登政府主政之下，世界充满战乱，包括中国军机环绕台湾、俄罗斯的核潜艇在离开古巴海岸60英里的地方活动等等。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民主党的重要领袖推动拜登放弃竞选连任。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有46%的台湾人认为美国在中国攻台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可能性降低。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报道中共三中全会公布定调中国式现代化，分析就认为经济改革时代告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7月18号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特朗普在接受提名演说当中多次提及到中国，并且再次将新冠病毒称为是中国病毒。他还表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最近是话给媒体知，解决目前全球战乱问题的方法就是让特朗普重新主政，因为俄罗斯怕了他，中国亦都怕了他，所有人都怕他。特朗普在演说当中批评，在拜登政府主政下世界充满战乱，包括中国军机在环绕台湾、俄罗斯的核潜艇在离古巴海岸60英里的地方活动，民主党人将会在8月19号举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对这些批评发表不同的看法。特朗普表示，还有一些其他被认为是所谓的盟友国家，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我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而他们却得到了一切，消灭了我们的企业，消灭了我们的人民。特朗普说，他曾经阻止了4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作出前所未有的改变。记得美墨加协定，我废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贸易协定，取而代之的是美墨加协定，他们说有史以来是最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补充话，事实上最好的贸易协议可能就是我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他们购买了我们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他们原本什么都不买，但是他们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因为新冠疫情，我甚至是都不谈论他，坦白地说我都是不提到他，因为发生了中国病毒的事情。特朗普表示，你们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你们必须要让特朗普总统再次主政美国，因为他所有人都不敢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是用了我们不会用的词语，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词，因为你会说这个是吹牛，媒体会说他是一个吹牛大王，我不是吹牛，但是维克多欧尔班说过，他说俄罗斯怕了他，中国怕了他，所有人都是怕了他，什么都不会发生，整个世界都很和平，而现时世界正在是在我们身边是爆炸，你读到的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领导人正在敦促拜登总统放弃连任竞选活动，他说最近几日是话给拜登知，他赢得的11月大选的机会正在缩小，而潜在的失败可能会危及到民主党掌控的两院之一的希望。根据报道，前总统奥巴马话给政治盟友知，拜登获胜的机会正在缩小，他认为拜登需要深入考虑自己参选的可行性。拜登曾经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8年，但是现年81岁的拜登坚称他将会成为11月5号大选的民主党旗手，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公开迹象显示他即将退选，可能是为了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不過美國新聞媒體報道話，最近幾日佢有啲嘅時候會聽取民主黨人對佢競選活動嘅擔心，佢哋認為拜登同前總統特朗普嘅競爭已經係搖搖欲墜。拜登目前正在面臨住第三次新冠病毒感染，在7月18日星期四，他在位於特拉華州里霍博斯海灘的度假屋當中是隔離，未有公開露面的計劃。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當中輸給拜登的特朗普，亦都在同一日的晚上接受共和黨總統的提名，再次同拜登競爭。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有關台灣必須要為他們防衛的支付費用的言論持續發酵的時候，一個台灣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如果特朗普贏得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只有 37.5% 的人相信美國會在中國攻打台灣的時候出兵提供協助，46.2% 的人認為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可能性會減少。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星期四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行的一年一度美國超像民調線上發布會，主持調查的多位研究員在會當中針對台灣人民對美國印象以及對中國看法說明了調查結果，這個亦都是這個自2021年開始預計進行10年持續追蹤台灣民眾對美國、中國的信任度，尤其是關於美國對台軍售等重大議題進行第四波的調查。在這個今年5月23日到5月28日，亦都是台灣新總統賴清德的民進黨政府上任之後進行的調查，有效的樣本是1236名台灣20歲以上的成年人，調查較引起注意的是關於台灣民眾對美國以及中國是否信任的評價，以及是美國是否會在中國對台動武的時候出兵協防台灣的問題。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布定調，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但是未有發布任何令人振奮的經濟刺激對策。中國官員在7月19日星期五坦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著很多複雜矛盾的問題，這個表明了未來政策實施將會充滿波折。为期四日的三中全会在7月18日星期四落幕之后，官员是提出了一系列看似是矛盾的承诺，从实现工业体系现代化的同时扩大内需，到刺激增长的同时抑制债务风险，而且未有说明计划如何解决这些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政策室副主任唐方宇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面是承认挑战的存在。南韩在7月19日星期五表示，已经重启对北韩的宣传广播，以报复北韩最新一轮的垃圾气球行动。朝鲜半岛两方恢复冷战时期战术的做法正在加剧彼此之间的敌意。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军方已经屡次就北韩持续空投垃圾气球的行为作出严正的警告。根据警告的内容，自7月18日星期四晚间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针对北韩放飞气球的地点进行了大约10小时的扩音喊话。南韩军方表示，南韓軍方是今後採取何種應對的措施完全取決於北韓的行動。法國分裂的國民議會星期四保留了總統馬克龍政黨的一名中間派成員作為議長，之前的混亂早期選舉產生的一個懸而未決的立法機構。現年53歲的布盧恩·皮維特自2022年以来一直担任国民议会议长，在议会下议院进行了三轮投票之后，他在星期四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该个组织所讲的数十宗哈马斯军事派别以及他们至少其他四个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了以色列南部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案件。这份长达236页的报告在7月17日星期三发布，详细介绍了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如何实施即决杀戮、劫持人质、谋杀、非法监禁以及该个组织所讲的其他严重罪行。 美國在星期四發布了與也門有關的反恐制裁措施，措施針對與胡塞金融促進者簡麥納有聯繫的個人和實體。美國財政部表示，這些行動影響了十多名的個人以及是船隻，包括印度尼西亞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國民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及是人在中國的中國公民，譯音是莊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這次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是會報導分析，有民意調查顯示富國疏遠中國，而年輕人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就是較喜歡中國。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日本召開太平洋島國高峰會議，力阻中國擴張和氣候變遷。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第十届太平洋岛国峰会在7月16到18日在东京举行，包括日本以及18个太平洋岛国的论坛成员国领袖参与会议。专家人士就认为，高峰会议宣言包含应对气候变迁和加强安全保障等内容，而为了防止中国在这个地方的扩张行动，日本将会在峰会之后强化在太平洋的防卫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太平洋事务专家、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认为，虽然同中国有关的议题以及福岛核废水意料将会被列入议程，但是各方主要将会在这场会议上边聚焦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希望共同应对气候变迁以及其他的区域重大议题。
Both sides, I think, will want to develop Japan's commitment to the
赫尔对美洛之音表示，日本和太平洋岛国双方都希望履行日本的承诺，亦就是2050年南太平洋大陆战略，日本方面致力于实现太平洋岛屿为他们设定的目标，满足他们未来的愿望，并且希望展示日本是一个愿意帮助实现这些目标的伙伴。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海洋政策研究所海洋事业企划部专任部长兼主任研究员岩泽英之亦都同赫尔睇法一致，佢对美国之音表示
：，It is the venue or has the process to deepen Japan and Pascal
region。岩泽英之话：，日本同太平洋岛国希望藉住由呢一场嘅峰会深化关系。由于新冠疫情嘅期间，双方沟通出现咗阻碍，损害咗日本同太平洋岛国之间嘅信任，所以呢一场嘅峰会对于重建太平洋国家以及日本之间嘅关系相当重要。各方将会响峰会期间讨论多项嘅议题，但系最主要嘅议题将会系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好似阻止海平面上升等议题仍然是相当之棘手的挑战，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同当地居民活动以及中资在当地的建设有关。柳十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伐木、渔业以及是建筑公司在当地破坏环境，这个对气候变迁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来得大。这些岛屿的环境遭受到破坏，通常是因为中国在这次的利益所造成，有时也是由当地的居民的活动和其他的因素所造成。不过中企在太平洋岛国大兴土木，不单只是可能影响当地的环境生态，还可能带来了潜在的债务危机，好像是南太平洋岛国图阿阿图上个月底同中国大使馆举行移交典礼，包含总统府、财政部以及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大楼都由中国政府出资兴建。太平洋岛国部分领袖近期的举措无疑显示北京近期正积极向太平洋扩张势力，而这个引发了美国、日本和印太盟友的警告。长期关注日本的和太平洋岛国发展的日本东海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黑崎岳大认为，太平洋岛国实际上在和北京发展关系上面陷于两难局面，因为中国往往对他们提供优惠贷款，这个足以满足这些岛国在基础设施上面的庞大需求。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岛国并不愿意加入美中在这里的军事角力，因为这个将会逼迫他们是船边站。
The security of the Pacific Island is also important to Japan. The emergence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北平岳大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多数嘅人认为太平洋岛国将会成为美中新冲突嘅前线，但系呢啲嘅岛国并不希望出现呢种嘅情况。太平洋岛国嘅安全对日本亦都好重要。中美之间爆发冲突会导致该区域系不稳定，唔单止不利于日本嘅国家安全，亦都不利于佢哋嘅经济。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柳濕武表示，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领袖在近期访问中国，虽然不至于对峰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反映了中国在整个太平洋区域进行彻底的政治影响力运动。
These are very small countries, at least land-wise. And if you send one ship, it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Send for medical care.
柳濕武說，太平洋島國至少在陸地上面都是非常之少的國家。如果你派出一艘的艦艇，它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作為醫療護理的時候，我相信日本人是亦都了解向島嶼提供船隻和其他的設備等硬體的重要性，以便他們能夠保護自己的領土。所以我認為我們會在這些島嶼上面看到更多的日本人員，雖然日本不太可能大量的部署，但是日本人員將會更加頻繁地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星期四闭幕，并且发布公布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份公布内容空泛，而且老调重弹，完全未对中国目前遭遇的经济困境提出任何具体的对策，恐怕代表中国经济改革时代已经告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为期四日的三中全会一落幕，众所瞩目的公布随之出台，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份大约5000字的公布虽然洋洋洒洒陈述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但是就缺乏新意，亦未发布任何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对策。除了公布文本，中国央视新闻联播在星期四晚重播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闭幕前出席会议发表公开讲话的画面。他在会中行走站立如常，一扫几日来外界有关习近平在会中身体不适无法主持会议的传言。这份公布大幅吹捧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绩，并且定调未来将会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除了官媒在会前一再服众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高质量发展等词汇之外，公布亦强调国安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它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党的领导更加是推动这项政策的根本保证。中共历年的三中一向聚焦经济议题，不少相对乐观的评论亦会在会前多预期。这个礼拜全会将讨论房地产、青年就业和财税改革等有关中国经济疲弱的现况，并且出台解决对策。但是公布一出台就令到部分观察人士大失所望，虽然针对这些经济短板略有着墨，但是根本未深究或者出台任何具体对策。澳洲蒙立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灵就直言，这份公布通篇内容令人失望，对于怎样去提振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应对外资出逃等等外部的挑战，或者是提出经济新思路等重要方向，都全部缺乏。他批评撰稿者仿佛已经躺平，完全没有动脑筋。
我想把这份公报拿到5年前也是适合的，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些经济问题的话。
史学灵对美国之音说，将这份公报拎到5年前亦是适合的，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针对中国现在面对的经济问题做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整，而是好像一篇哲学文章，基本上就是老生常谈。史学灵说，习近平虽然叫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愿景，以凸显他和前几任中共领导人的差异，但是实质内容的空洞就如所谓的现代化应该是指改善人民生活和自由度，但公布未作出任何可受公平的具体定义。 公布又话将会2029年建国80周年的时候完成本应该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对此史学玲话，这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同样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这份公布亦在第一时间引起投资和经济专业人士的非议。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某一个中国境内投资人士微信群的留言资料，似乎都对公布没有感觉。一名投资人士还留言说，读完公布之后仍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而另一名投资人士更加讽刺说，读完之后鼓掌就可以了，唯一能够做的。这份公布亦恐怕不符合部分海内外经济学家的期待。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前顾问李道葵在7月初曾经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的景气刺激方案，包括中央财政可于11黄金周期间发放10000亿人民币等值的消费券去鼓励或者补贴民众的消费。他说，基于消费券发放的乘数效应，1元消费券将会带来4元的消费，在不消耗中央财政收入之下，可望推升税收，还可以换来消费信心，并拉抬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升。但现在出台的三中全会公布竟然看不出有任何这一类的救市救经济的迹象。除了李道葵，外资机构策委咨询公司在会前亦曾经总结出对三中全会的七大期待，包括中共将会怎样去重振经济信心，怎样去打造中国成为科技强国，怎样去因应激增的地缘风险，解决人口危机和绿色转型等等。公布虽然有部分着墨，但是不见具体对策。不过策委咨询公司在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报告仍然与大期待说，三中公布虽然缺乏新意，但是中共已经明示经济前景的担忧，后续或者仍然可以期待中央积极出台景气刺激方案。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分析，在习思想的框架之下，这份公布的经济论述难有新意，虽然屡次吹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亦难救中国的经济颓废。他直言，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是向回头路改，好像国进民退、外资控管等等方面都重挫市场经济。除了经济律顺之外，三中全会的公布亦触及中共的高层人事案，成为另一个瞩目焦点。公布说，全会接受中国前外长秦刚的辞职申请，免去他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仍然叫秦刚做同志，被各界解读为秦刚未遭开除党籍，尤其是相较于被全会确认开除党籍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人。对于秦刚的准辞，叶耀元认为是独裁政权一脉相承的纸上游戏，表面上看来是被秦刚自己自动消失，而并非中共落狠手，但是其实中国老百姓都看得懂，秦刚讲到底还是被动的消失。
共产党一脉的一个手腕，我先让你消失，消失完之后我再用制度的方式。
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手段就是我先令到你消失，再用制度的方式去证明合法性，这个是重复共产党过去一直玩的这种纸上游戏，所有独裁政权都会用这种制度性的方式去证明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对于三中全会的成效，在一场由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星期四举办的研讨会当中，多数与会的台湾学者都直言外界难抱有大的期待。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洪耀南就说，习近平早在10年前的18届三中全会时就突显市场在资源分配当中的决定性角色，但是几年的实践下来，外界看到的就是一个逆向的民退国进。他又在5年后的19届三中全会直接修改宪法，为自己的终身任期铺路。洪耀南认为，习近平高叫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他还强调不能够食洋不化，照搬照抄西方体制，这一连串的讲法已经预告他和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分道扬镳。
西方400年来累积的经验他不走，他相信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洪耀南在研讨会上说，西方400年来累积的成功经验，他习近平不走， 他相信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的就是政治体制，不要走西方国家的体制，坚持专制统治的方式。二十大三中就是宣告邓小平上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时代已经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最新的调查显示，35个国家平均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大约是 52%， 多过正面的看法是 35%， 62% 表示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发展中国家就普遍对中国持有正面的看法。但是经济学者直言，出于利益建立的关系并不可靠，习近平仍然难以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上个礼拜发表对中国及习近平看法的民意调查，欧美及亚太地区已开发国家普遍都对中国持负面的观感，东南亚、拉美、非洲的开发中国家则更加愿意给予中国正面的评价。新加坡是这次调查中唯一对中国正面看法高过负面看法的高收入国家，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和印度则是少数极不喜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分析，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好像是马来西亚、泰国位居东西方交通要道，传统上着重经贸往来和外国投资，随着近年美欧日在东南亚投资的力度放缓，中国对东南亚经贸往来却越加频繁，长期是最大贸易伙伴国，进而形成上至决策者下至一般民众虽不认可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基于贸易投资等经济利益，对中国的态度偏向正面。胡日山是这样分析的。
东南亚任何它的出发点都不太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庞大，经济上交往的这种频密而使到他们。
他说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出发点都不是太过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庞大，经济上交往的这种频率使到他们不敢说别无选择，不过就说除非欧美日本能够恢复回到去上个世纪密集的投资，那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回心转意，以便同已开发国家争一杯羹，或平起平坐的一股暗流，在经济疫情下挫之后理念再次浮现。在英国不萨密斯特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指出，过去世界秩序以美国为首，现在有中国俄罗斯带头反抗，使到南方各个国家跟进，欲争取平等待遇。何月是这样讲的。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资源，他一定要放手一搏，把美国打下来。这个事情要能够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
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资源，他一定要放手一搏，将美国打低，这件事情超越美国，要能够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刘大年认为，中国靠经济拉拢并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开发中国家，使到多数较贫穷的国家认为中国对他有帮助。事实上，因为中国用债务陷阱外交当作筹码，要求这些国家遵守中国的大立场。他说，
中国在开发中国家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中国这两年经济表现都不好嘛，它国内的经济事实上问题是蛮多的了，它员外的能量会变差，这个是由
刘大年说，中国在开发中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越来越深，中国这两年经济表现都不好，国内经济其实问题是几多的，它援外的能量变差，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史学玲表示，中国虽然在南方国家建立高信任度，但只限于经济领域，并未在意识形态、社会价值上取得共识，出于经济利益建立的关系并不可靠，不如以开发国家之间，好像美国与澳大利亚，是基于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共识，关系会更加牢固的。他说，
中国是不是在南半球建立领导地位，目前来看是，但是只是一个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并没有真正跟南半球的国家建立一个很好的真正的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中
佢話中國係唔係喺南半球建立領導地位呢？目前嚟睇係嘅，但係只係一個經濟上嘅領導地位，並冇真正同南半球國家建立一個好好嘅真正友誼關係。有關林乃娟嘅呢一篇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